亲爱的，我想对你说。
嘿，你好吗？
那夜的星空好美。
嘿，那天对面那个家伙是你吧？
我是个 gay。
好想重新认识你。
其实我是个 loser。
那天我打了他，但他活该。
还好遇见你。
我想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我想对你坦白，那些曾经让我深陷的泥泞和彷徨，也指给你看那片我还不曾到达的远方。坦白说，亲爱的，
孙文道这个人吧，是很多姑娘的男闺蜜，但他一点儿也不娘。可是用他哥们儿的话说，他就是骚。说一个女人骚，大概是好理解的，自身有些魅力，并且懂得施展或者滥用自己的魅力，底线不怎么高。说一个男人骚，其实道理是一样的。男人招女人喜欢分两种，一种是他无心，一群女人扑上来，这种对男人外形和各方面实力要求极高；另一种是他也在明里暗里特意的施展自己的魅力，把受到感召的异性勾过来。孙文道属于后者。从小学开始，班上总有几个女生为他要死要活争风吃醋的，他和每一个关系还都挺好。长大了更是了不得，一群美女才女加才女哭天抹泪的。大家都说以后能降住孙文道孙大圣的究竟是何方神圣。可偏偏孙文道正儿八经恋爱一口气谈了7年没换人。好了，我们现在把孙文道扔一边，来说说他的女朋友舒雨以及他的好朋友何韵。何韵是个大大咧咧的姑娘，生得浓眉大眼，蛮好看的嘞，但嗓门特别大。她觉得自己是何其幸运，大学宿舍遇到舒雨这么个三好舍友，帮她收拾床铺，帮她洗衣服，帮她打饭。舒雨比何韵小，何韵干脆就叫她小妹儿，也真真把她当妹子看了，就是妹夫实在不怎么省心。舒雨长得普普通通，白白净净，戴着眼镜，梳着马尾，重点大学自习室一抓一大把的顺眼又不怎么耀眼的姑娘。所以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一个女的看了舒雨放着寥寥几张照片的人人网，然后圈给她的闺蜜，这就是她女朋友，就长这样，我有什么地方比不上她。孙文道那些无法定义性质的女子朋友们纷纷对舒雨表示不服，网上和闺蜜吐槽的算有修养的，没修养的妹子会直接杀上门去单挑，自称是孙文道的朋友过来看看他，然后不怀好意的口出挑衅。这种敢去挑衅的妹子，结局就是被何韵当场骂得狗血喷头，灰溜溜的走掉。舒雨就在那儿不动声色，连看对方都不看一眼。这不，这一学期都来俩女生了，何韵刚不给好脸色气走一个。
你们家孙文道都交什么朋友啊？这是朋友啊，我操。
何韵气得差点把水壶摔了。
别生气了，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人罢了，这凉皮再不吃就黏糊了，消消气吃了哈。
舒雨把买的凉皮放在何韵面前，宿舍其他两人长期不回来，只有他俩。舒雨各方面都挺照顾生活自理能力有点差的何韵。
我靠，说的和孙文道是我男朋友似的，你是忍者神龟啊。我们家葛冰要是敢有这种女的来找我，我一定立马甩了她。
正在说的呢，孙文道来电话了，他大概也知道发生了啥，有点心虚的来问问舒雨。舒雨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和他说，马上要考试了，自己把提纲画了画，一会儿一起自习去。摩羯座的舒雨什么都让着何韵，唯独在孙文道这件事儿，何韵说什么也白搭。他一直是对孙文道好，而且这个好是温温和和淡淡然然的。何韵后来觉得样貌平平的舒雨降得住魅力无边的孙大圣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舒雨什么事儿都能搞定。考试学霸，本来家庭背景非常一般，居然颇受导员和老师的喜欢，已经保研了，以后很有可能留校。别说孙文道了， 连何韵自己刚来宿舍的时候觉得舒雨这女的实在太没劲儿了，但现在自己都离不开她了。舒雨从来不大喜大悲，总是轻轻柔柔地说话，而且每次就点到为止，从不再多说废话，什么搞不定的事儿她都能搞定。同学都说舒雨以后不去从政真是可惜了。越是像孙文道这种骚男反倒越能看懂女人，绿茶婊一眼就看出来了，刚烈婆一闻就嗅出来了。可孙文道和舒雨好了两年多，愣是没看出来舒雨的点和线在哪里，笑点和泪点以及底线，这大概是他们一直没分手的原因。总之孙文道觉得找了舒雨就像解放了四肢甚至大脑的一部分，整个灵魂都自由了，自由了一阵子烦了，觉得需要温暖和安定感，再回去也一定有人等你，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他那些物以类聚的哥们儿们一开始看到舒雨心里都想，孙文道怎么就找了个这样的，也不怎么好看呢。但是时间长了大家都羡慕他。当然孙文道在和舒雨好之前，大一时候也经历了一段扒皮世故的恋情，校花吕倩倩。这段感情孙大圣真是遭遇了二郎神，他会72遍，人家吕倩倩是365遍。孙大圣自以为自己有那么几个备胎，谈恋爱有安全感，结果他自己本人就是吕倩倩备胎之一，还排不上前五。孙文道是在情人节那天知道自己被甩了，或者说自己根本没排上号，他一失落就发誓老子再也不过情人节了。每年情人节自己就酸了吧唧的在校内上写一篇文章怀念这个感情，到现在他校内相册还有一张和吕倩倩的合影，照片的名字叫永失我爱。为这事儿，孙文道后来女朋友们没有不和他闹的，除了舒雨，舒雨连校内都不上，他嫌弃耽误学习时间。问题是孙文道和舒雨恋爱稳定了都2年了，大家都羡慕的模范情侣，不知道哪天他又犯病了，写了一篇明显怀念吕倩倩的文章，说自己为什么再也不过情人节了，最真的爱就是自己最傻的时候，这样的爱再也没有了，云云。这篇文章让一众八卦同学私下传了个遍，把何韵的暴脾气给点着了。何韵对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忍，上一个他男朋友就是在他前女友生日那天改了个个性签名说不能给你过生日了，希望你快乐，他立马把男友给甩了。他说你妈恶不恶心人呢，甩了你赶紧去给他过生日吧。舒雨不管，他说校内什么的就是文学创作的地方，都是写给别人看的，真正的话是不会写给任何人看的。孙文道本来就爱演深情的角色，舞台给他发挥好了。
是啊，就是写给别人看才丢人好吗？一群同学都觉得他心里根本不爱你，对别人念念不忘，这不是奇耻大辱吗？你怎么这么怂啊？
何韵被舒雨不管不问的态度给激怒了，何韵觉得就像是自己亲妹被人欺负了，她还帮着男人说话一样生气。她刚想继续说舒雨，停住了。舒雨眼里含着泪花打转，然后坐下说，
我怎么可能不介意，但那又怎么样，我又不想和他分手，所以他那些事儿你别告诉我了，我不太想知道。
何韵从来没见过舒雨情绪激动，她有点吃惊，想上去安慰一下朋友，舒雨做了一个手势让她别管。停了几分钟，舒雨把眼泪吞了回去，恢复了一如往常的平静。何韵叹了口气，觉得自己运气还是挺好的，男朋友葛冰很爱自己，天天黏的自己都有点烦了。他知道孙文道挺有魅力的，但他实在不理解有什么必要为他忍受这些。
舒雨，你最坚强了，我从来都不服别的女生，除了你，你什么事都能搞定。孙文道这种人太风骚了，他就像猴一样，今儿看这个讨好文文，明儿看那个香蕉好咬一口，他好奇心无止境，节操没下限，这种人最可怕了。就算你是仙女儿，他也不能满足。你跟了他，你就得一辈子忍，还不一定一辈子呢。
何韵情绪很激动，
孙悟空还逃不出如来佛祖的五指山呢。
舒雨突然来了这么一句，何云刚想反驳他，忽然看到舒雨脸上淡定自信的表情。舒雨确实没怎么失过手，他说自己要追孙文道的时候，何云就挖苦他别做梦了，结果人家半年就成了，还是孙文道反过来追的舒雨。到现在何云都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舒雨还是和孙文道一样是一对模范夫妻，孙文道表面功夫做得还不错，起码对舒雨看着还好，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恩爱气氛也是很浓烈的。说实在的，他也有点离不开舒雨了，半个老婆半个妈。说起妈来，孙文道觉得自己更离不开舒雨。他家的情况有点特殊，爸爸开了好几个矿，特别有钱，可早就和自己亲妈离婚了，亲妈过得挺落魄的，腿脚还不好。孙文道别的不好，可是还挺孝顺的，虽然亲妈脾气特别差，动不动就让她挺受不了的，但是舒雨受得了。舒雨对未来的婆婆特别好，每周去她家给阿姨按摩一次，孙文道的妈特别喜欢舒雨。孙文道那么多女子朋友，每一个他愿意领回来见妈的，他妈妈真的是又俗气又特别凶，除了舒雨。他在别人面前还装装富公子哥优雅的样子，唯独自己不愿意让人看到的地方，舒雨欣然接受，而且做得很好，所以其实他很认定这个女人了。毕业了，尽管一堆同学不太看好孙大圣和五指山这对组合，人家俩愣是坚持下来，自然何韵和男朋友葛冰也是一如既往的甜蜜。何韵毕业后和舒雨不在一个城市，见面的次数少了，但是也不妨碍他们一周一次的煲电话粥，每次都是何韵向舒雨巴拉巴拉一堆自己的事儿，舒雨对自己的事儿很少说，就说和以前差不多，还不错。何韵倒是从其他同学那里得知，孙文道都跑出去和吕倩倩同居了。大概是毕业了之后，校花重新审视了一下自己的后备力量，孙文道和他亲爹近年关系缓和了，而孙文道亲爹是一个真正的土豪，孙文道又对自己念念不忘的是个好苗子。吕倩倩才是紫霞仙子呢，五指山都不好使，一个眼神孙文道就要死要活了。再骚的男人也有他降不住的女人，但这时候舒雨都快和孙文道订婚了，他都住在孙文道家里了。孙文道的妈还挺主持正义的，坚持说自己就认舒雨这个儿媳妇，孙文道要和别人好就滚出去。结果孙文道就真滚出去了，和吕倩倩住一起了。舒雨还像儿媳妇一样和他妈住在一起，天天照顾。何云知道这事儿，一个飞的从深圳杀到北京，找到舒雨就说，姐帮你出气，找人打他们眼儿的。
别，你可别冲动，你别担心我，他迟早能想明白回来的。
何云被舒雨气得脸发白，
这种回来有个屁用啊，你怎么没他能死啊。
是的，会死的。
舒雨一句话就让何韵无可奈何，
他很快就会回来了，我调查了，吕倩倩又勾搭上一个老板，年轻有为，刚为他离婚，比孙文道有钱多了，也帅。
我去，那你赶紧告诉孙文道啊，你不想说我去找他，把证据给我。
不不不，这种事儿我要去告诉他，就像破坏他们感情一样，哼，我要他自己发现这事儿。
何韵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我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
何韵躺在男朋友怀抱里吐槽，
就算回来了又能怎么样，我小妹能被她男人欺负死吧。
你呀就别操心别人的事儿了。
男朋友葛冰安慰她，捏了捏她的脸，
说不定人家就觉得孙文道好呢，找不到比他更好的。我觉得孙确实不错，家里还那么有钱，一旦结婚一本万利啊。
哼，舒雨不是那种人，他绝对对孙文道是真爱。我跟你说啊，葛冰，你要是像孙文道那样对不起舒雨，我一定立马甩了你。
何韵做了个恐吓的表情，然后又嘟嘴笑了，但是葛冰的表情却有点不对，脸上浮现一次慌乱，避开他的眼睛。女人的直觉都是很灵的，这一个瞬间让何韵心里打了个晴天霹雳。
你不会真对不起我了吧？
可平太老实了，这一句话就招了。他几个月前单位有个姑娘追他，因为何韵那阵总出差太忙，他们走得很近，有一次没忍住就……不过后来葛冰觉得还是喜欢何韵就断了，觉得挺对不起那女的，更对不起何韵。何韵被惊得半天没说出话来，他本来想着去打他骂他，但是完全没有力气了，他软软地挤出几个字：
葛冰，我得把你给甩了。
说完他就哭了，葛冰也哭了。
对不起啊，嗯，你别这样，我就那一次，我再也不敢了，你别离开我。
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不行，我也舍不得你，可是我得说话算数，我不能忍。
再难受他也坚决地甩了葛冰，删了他所有联系方式，病殃殃地一头栽到床上。正好淑宇也飞过来，说是借住几天，正好也照顾了何韵。
淑宇，你咋有心情管我呢？你家男人呢？你婆婆呢？
他回来找我了，他那天情绪特别低落，很不好意思地找到我说对不起。我说你回来就好，他说谢谢你，然后我就给他盛了碗汤，他喝完就哭了，说再也没有人对我那么好了。
我操，他这明明在外边被人欺负了，回来找妈了，然后你怎么抛着他来找我了？
是啊，他是回来了，表现挺好的，可是我不甘心啊，他也没有任何要和我结婚的迹象。
你终于想通了，这下咱俩都是单身了，万岁。
哼，我没想通，但是我要让他想通，这么久了我不能总忍着，要不然他一点危机感都没有，过一阵子吕倩倩再勾搭他，他一样上钩，我得让他知道我也可以不理他，所以他还是会来深圳找我的。
我去，你牛逼啊你。
你干嘛和葛冰分手？他来求我好几次让你回心转意，你就为那么个事儿而已吗？
什么叫这么个事儿而已？都和别的女的睡了，这不叫事儿。我可不像你，痴情到可以当忍者神龟。
是，这事儿确实葛冰不对，但他对你是真心的，这么多年对你也挺好的，而且葛冰家里挺有钱的呀，他还是个黄金衙门里的公务员，前途大好。你看，你没几年也30了，深圳剩女那么多，男人其实都这样，其他人也未必好到哪里去。
何韵被淑宇这话弄得挺诧异。
难道你不是爱孙文道吗？难道你也是为了他们家那俩矿？
我爱他。
淑宇不容置疑地说。何韵突然觉得淑宇这么多年那么能忍，不是痴情，是不走心，他走脑子。但他还是觉得男人也是不一样的，虽然自己就是原谅不了葛斌了，但他确实比孙文道要好。尽管如此，他总觉得爱情有了污点不如不要，天天念着那点恶心的事儿，怎么去过一辈子呢？孙文道真的跑深圳去找淑宇了，其实他就算和吕倩倩出来同居，也是想叛逆地脱离下自己的妈和自己的老婆，他早就把淑宇看成是老婆了，他觉得淑宇就是绝对不会扔下他不管的人。这样的人突然宣布对你受够了要离开，他肯定受不了。孙文道在外面和吕倩倩搞得也烦了，他亲妈也让他赶紧把这么好的儿媳妇追回来，就连天天包二奶的亲爹和小妈都觉得淑宇真是好啊，督促他赶快行动。全家的催促下，他坐不住了，跑过来抱着999朵玫瑰求婚。淑宇抗拒了一阵子，还是和孙文道回去结婚了。走之前，何韵忍不住抱着他哭了，一方面为自己刚失恋的痛苦，一方面也是真舍不得他。
孙文道以后要敢欺负你，我一定把他给灭了。
何韵的担心似乎没有发生，淑宇婚后和他联系就少了，因为立马怀上了，生了个胖小子。据同学说，孙文道现在被淑宇管得条条顺顺的，只敢搞点小风浪，不敢大造次。淑宇孩子满月，何韵从深圳飞过来参与庆祝，见到了体态略微丰满的淑宇。 淑宇整个人气质都不同了，特别富态的样子。淑宇怀孕期间还报了某高校的 MBA， 等孩子满月了继续回去上课。土豪公公对这个儿媳妇特别满意，说上的厅堂下的厨房，以后生意交给媳妇儿都放心。反倒是孙文道有点蔫儿吧，被淑宇呼来喝去。
老公，拿个盘子给何韵，快点啊。
何韵还挺欣慰的，看来这个小妹儿并不是受气的包。孙文道倒是拉住何韵大怀旧。
哎呦我去，我结婚后啊，淑宇管得特别严，我和同学都不怎么联系了。哎，你怎么样啊？你那阵可是戏花哈、啊，现在更女人了。哎呦，你就别挑了，找一个吧。
何韵白了他一眼。孙文道其实那阵没和淑宇好之前还勾搭过何韵，这事儿淑宇也知道，不过一直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当时何韵有葛斌，没搭理孙文道。何韵又觉得那个白眼太生硬了，就也打趣说：
哎呀，哪找你这么高富帅的呀？
我哪有高富帅啊，我都成孩他爹了。
两人有说有笑了几分钟。
何韵，你过来坐好吗？
淑宇生硬的语气让何韵吓了一跳，淑宇眼神冰冷，指着自己旁边的座位。他们太熟悉了，何韵一瞬间就知道淑宇吃醋了。他有点委屈，别说勾引淑宇老公这种事儿，他不会做出来，就连想一想都觉得恶心。他有点憋气地坐到淑宇旁边，淑宇说：
何韵，你怎么还不找一个啊？你前一阵那个相亲的不是谈得挺好的吗？
嗨，别提了，他和那前女友不清不楚的。
那都不是事儿，这男的条件怎么样？对你好不好？你呀，就是感情里太理想主义了，你再不找就成大龄剩女了，到头来只能找二婚了，或者抢别人老公了。
淑宇可能是无心说的，但何韵听得句句都是气。人家孩子满月，他不好说什么，这顿饭吃得何韵特别不愉快。没想到这顿饭之后呢，淑宇和何韵就像心照不宣的渐渐疏远了，渐渐也不联系了，偶尔过年过节还像亲姐妹般的互相问候一下，只是这种问候多少有点表面形式。何韵有一天看到淑宇发了一条微博，她抱着老公和儿子说，和你们在一起天塌下来都是幸福。何韵苦笑了一下，对啊，人家辛辛苦苦的忍辱负重得来的幸福，怎么容许半点危险呢？可是我又不是猫头鹰，谁和你抢耗子呢？何韵没想到这么多年坚实不摧的友谊就这么的没了。淑宇虽然人缘好，但从来不和别人谈心，除了对他。也许自己是个傻逼吧，所以淑宇才放心地对他谈50%的心。何韵有点恨淑宇，想把他形容成一个心机很深的冷血女人。忽然又想起那些年宿舍里淑宇对自己照顾的点点滴滴，想到这里一行热泪流了过来。他默默地取消了对淑宇的微博关注，心里感觉疼了起来。
你妹的，失恋都没这么疼过，我肯定是性取向有问题。
何韵自言自语地感到痛心。也许淑宇说的对，自己对感情太过于理想主义，容不得半点沙子，所以人家有老公有孩子有公司有房子，自己什么也没有。可是呢，自己可以想干嘛就干嘛，不用担心哪天上门来挑衅的甲乙丙丁，不用防着随时出现的危机，而且最重要的是自己还是有那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爱情理想。
微信或新浪微博搜索欢喜广播，干掉不快乐。
OK 啊，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坦白说亲爱的啊，我是阿郎。
大家好，我是杨杰。
你好，我是贤贤。
我们今天这篇星座的文章讲的是关于摩羯女。
对，我们又是一段长长的故事之后和大家打招呼啊。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关于摩羯女啊，前面有一段话我们给大家来这个陈述一下。 这段话他这样聊，他说呢，摩羯女善于忍耐和冷静，是一个能干的好老婆，也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呢，她是现实的，她看中的人既可以为她提供她想要的物质生活，又能够给她名正言顺的名分。但一旦她认定了一个人会忠诚，会奉献，会为她上刀山下火海，这种奉献往往伴随一种自我牺牲的悲壮感。那么在摩羯的眼里，一切值得的东西都需要隐忍和努力，所以呢，他会对这个来之不易的果实额外的看重。当然他们也是相当有心机的。这段话对刚才那个故事呢是个很好的总结。
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的嘉宾大爷肯定也能够猜得到嘛，一定是个摩羯女啦，
对，
对吧，
我们请出他好不好。
然后请出一个心机 girl。
大家好，我是小蘑菇。
是的。
你要不要反驳一下刚刚狼说你的。
对，那个文章。对，刚才蘑菇在文章当中也扮演的就是
淑女。淑女就是摩羯女。
摩羯女嘛。对。
我觉得这个里面所提到的这种一切值得的东西都需要忍耐和努力，确实我觉得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我好像没什么心机。
对，摩羯是这样的，能够隐忍，然后呢认为那些果实是需要努力去赢得的，没有投机的心理。
嗯，
对
啊，没有投机的心理。
这跟摩羯男有什么不同吗？
可能摩羯之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共性，就是比较的为了目标可以去忍，然后呢慢慢的去一步步实现它。是这样的。
那成功人士应该很多啊，是不是？摩羯应该成功人士很多，
应该是。
然后做领导的，在职场做领导的是不是也很多？
谢谢杨老师。
哎，你们是有什么领导是摩羯座吗？
在我们台里
好多摩羯，好
多
摩羯还都事业有成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吧，除了阿郎。
一定要这么黑他吗？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阿郎说的对，可能也是摩羯座的共性，就是他会为一个目标他去忍，他去努力付出，然后达到那个目标。其实从阿郎身上可以看得出来。
对，就是我们坚信的一点是天下呢没有白
来
的面包
的，
一定是要靠双手去争取的。但是里面说到的这么心机的一个人，可能男女之间就会有差别，也许女的摩羯会有心机吧。
也可能只是自认为没有心机，但是别人会觉得你做的这一些，你所隐忍的这一些，就是有心机的一种。
对，可能对自己来说会觉得那是我努力的，
对，那是我应该做的，就是这里面提到的一种自我牺牲的悲壮感。
其实心机是一个两面的词嘛，那如果说的不好听是心机，那说的好听一点可能就是我为了一个目的我要去不择手段，或者是说我只要认定，对，只要认定这个事情的话，我就会一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去做，直到我达到这个目标为止。
对，但是我们在文章当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摩羯女为了拉住这个男人，他能够忍啊，
对，
忍你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很难做到。你在外面如何的沾花惹草，我都可以忍。但是呢，这里面我觉得一方面是，他有这个目标划定，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有对这个男人的爱，
是。一定是，一定是，感情也是其中的一基础，所以他很多次跟这个孙文道来来回回的时候，其实他也是有感情在里面，在牵扯的，
对对，
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做出最后那样的决定。
那个我们知道蘑菇他是单身嘛，现在
对啊，
现在处在一个高频率相亲的阶段，
对，想找一个什么样子的？
如果说有一个具体的框架的话，还没有想到过。就像大概很多摩羯女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包括书里面也提到的这个。
会喜欢像孙文道这样的吗？
不一定，这个是真不一定的。那其实这种比较坏或者比较闷骚的男人，可能更容易吸引女人的注意。但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一样，摩羯女看中的人应该是既可以为她提供一个她想要的物质生活，同时又能给她以名正言顺的名分。我也遇到过类似于这样孙文道这样的渣男，
是
吧？就是人年轻的时候总会遇到嘛。心态真的就跟淑女一样，这些事情其实我心里都知道，但是你其他人不要来告诉我。
哦哟，
确实是这样，
特别自欺欺人。
就是很自我欺瞒。但是当我忍到一个点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候，那么再见，这个人我永远都不会跟你有任何的瓜葛。就是我可能比较慢热，在感情的前期我需要有很长的时间去投入这段感情，但是我一旦认定这个人的话，就会有一种很就像我们这里讲到的很忠诚或者是很奉献的这种精神。但是当我的容忍度已经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已经出现的时候，那么这个人 你好再见，此生永不相见。
嗯，
还是比较决绝的
啊。对，
嗯，就是一是他的底线其实
不太高，
不太高，比较低。
对，
另外一点呢，就是你对另一半的一些出轨的行为呢，并不是零容忍的。
啊，对，不是零容忍，但是如果在我的这个容忍范围之内的话，我可以当做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对，杨杰跟贤贤，你们对出轨这件事情是零容忍的吗？
你听我插一句话，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他们对结果更看重啊。
啊，对，
对，我要要那个结果，
对，
我要要那个结果，那我中间这个过程，我可以
忽略到一些东西，
对，或者说我可以降低一些标准，但是那个结果我是要的。
对对对对，啊，摩羯可能是这样，
结果导向的
啊，他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并不是以过程为导向。
是的，
对，又贤贤呢，你是零容忍吗？对出轨，一次就不行啊？
我不是，哎，就常在河边走，我哪有不湿鞋的？
就子就什么，自己的鞋都湿了，还怪别人湿鞋？
你说话给我小心点。我没有，我不是零容忍，但是我会底线稍微高一点。就是，我觉得摩羯女真的很适合在职场，哎，因为她非常目的性非常强。而且交给一个什么样的任务，他会把它当成一个终极目标去实现它，不管过程有什么样的困难。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领导，不管是领导的领导，当一个中层干部，还是说底下一个做事的人，我觉得摩羯都是很好的员工，至少是很有潜质做这个工作狂吧。哎，你可以在这里面说一下你的就是需要另一半的一些要求啊，
征个婚吧，
标准啊，对
啊，
这也是我们的福利嘛。
我们就不要说物质了啊，不要说物质层面的东西，
我们知道，
这个东西呢，是钱肯定是越多越好了，对吧？那我们可以说说你精神层面上你希望的那个人是跟你是
怎样的。对，钱至少是两个框以上再说
啊，
然后说精神层面的。
那精神层面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吃到一起，玩到一起。
就这么简单吗？
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很多人我们是聊不到一起的。其实能够聊到一起，一个有趣的人是非常非常难的。实际上，
那就可以说说看，跟你聊什么是能够聊到一起的？
哎呀，
聊赚钱啊，
聊工作啊。
啊，对对对对对，跟摩羯聊工作，这是一个绝对不会错的一个话题。
如果你的女朋友是摩羯女的话，记住我们的建议。
对对对对，
好，
谢谢蘑菇，谢谢。
好，也感谢大家，
拜拜，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坦白说，亲爱的，投稿大门向您敞开，邮箱欢喜全拼点 radio@qq.com， 欢喜点 radio@qq.com。